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1年辽宁省法轮功学员遭中共迫害综述，被多次非法判刑和骚扰关押，安徽李翠萍含冤离世，遭药物迫害，辽宁胡彦波精神失常16年离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1年获知辽宁省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致死25人，被非法判刑至少141人，被非法庭审至少101人次，被绑架抄家至少501人次，诬告到检察院、法院125人，辽宁省仍是迫害法轮功学员人数最多的地区之一。法轮功学员李振东、仲淑娟等25人被相继迫害离世，这些学员都有被中共关进监狱、劳教所或看守所迫害的经历。原本修炼法轮功身心健康的他们，在牢笼中受尽酷刑及非人的虐待而被迫害致死，其中50至59岁的有12人，60至69岁的有5人，70至79岁的5人，80岁以上的2人。2021年，辽宁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至少141人，法院非法罚金67万元，最长刑期10年，最大年龄85岁，70岁以上至少30人。近两年来，中共以疫情为由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庭审可谓形式多样，在学员家里庭审没有律师辩护，在看守所庭审不让家人旁听，还有手机远程视频庭审等等。法庭就是走过场，有的干脆过场都不走了，直接秘密非法判决。如果不服判决向上申诉，中级法院不经过开庭审理就直接维持原判，各级法院听命于中共政法委和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610的指令，根本就不维护法律的公正，法官检察官们互相勾结，执法犯法，渎职枉判。法轮功学员告诉民众保平安的良方，或者几个人在一起读书学法，就被警察以所谓的非法聚会、破坏法律实施为由绑架抄家。绑架后，有的学员被勒索钱财，再以所谓取保候审的名义释放，或被监视居住，经常受到骚扰，而且迫害诬告程序仍在秘密进行，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关押虐待，罗织罪名判刑。2021年，辽宁法轮功学员被绑架至少501人次。近年来，辽宁各地曾被劳教判刑的法轮功学员被扣发、停发退休金、低保金的情况非常普遍，中共用经济手段迫害已达到灭绝人性的程度。2021年，辽宁至少有32人被非法停发、扣发了养老金，其中9人就被扣发、停发907800多元。据明慧网报道，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73岁的法轮功学员李翠萍女士，在经历两次被中共非法判刑、关进洗脑班迫害后，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身体极度虚弱的她，2021年9月被法院非法庭审，12月中旬含冤离世。李翠萍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前她患有子宫癌，练法轮功时间不长，癌症消失，身体康复。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李翠萍因坚持修炼遭到当局多次迫害。2003年，李翠萍被法院非法判刑3年，关押在安徽省女子监狱，被强制做奴工，看污蔑法轮功录像书籍，受到同监舍犯人非人的折磨。2020年1月，李翠萍被合肥市包河区国保、长清派出所和芜湖路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因身体检查不符合关押条件， 看守所拒收。之后，李翠萍被监视居住，期间多次被中共人员骚扰、撬门。2021年9月，李翠萍到银行取款时，再次被警察绑架，关押到洗脑班迫害十几天，身体非常虚弱，被放回家。不久，李翠萍被合肥市蜀山区法院非法开庭。当天，身体极度虚弱的李翠萍不能走路，被几个警察强行抬到车上，绑架到法院。李翠萍被枉判3年零10个月，后来体检不合格，监狱拒收。2021年12月中旬，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的李翠萍在肥东老家含冤离世。据民慧网报道，辽宁省抚顺市法轮功学员胡艳波女士2002年被中共非法判刑4年，在辽宁省女子监狱非法关押期间，因为拒绝所谓转化，被狱方偷偷下药，导致精神失常。她在出狱后的16年过着十分悲惨的生活，于今年年初在本溪环仁精神病院离世，终年50岁。1999年至2002年的短短3年中，胡艳波就曾4次被中共警察绑架。2002年10月，胡艳波被法院非法判刑4年，先被非法关押在沈阳马三家劳教所3年，期间遭酷刑折磨，后被转到辽宁省女子监狱继续关押迫害。期间，胡艳波被铐在浴室的铁架子上，呈下蹲状定位，遭到毒打，不许睡觉，长达1个多月。胡艳波被迫害得病倒了，狱警指使犯人给他饭里加入不明药物，胡艳波吃后就头晕起不来床。2006年10月，胡艳波出狱后就精神失常了，不能正常生活。胡艳波被单位开除，失去生活来源。胡艳波的母亲早逝，农村的父亲还得打工维持父女二人的生活。因无法长期在身边照顾女儿，无奈之下将胡艳波送入精神病院。今年新年过后的一周，胡艳波在精神病院含冤离世。据民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3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明慧网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评论文征稿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16日。2022年是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30年来，人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正法也已经在向法正人间过渡，时间很紧迫，可是还有很多人不明真相，没有得到救度。这些年来，我们在助师救人中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许多人觉得法轮功和自己没有关系，迫害和自己没有关系，从而拒绝真相。也有一些人不敢接触法轮功，回避法轮功。这其中有多方面原因，其中包括 A. 受谎言欺骗。中共散布的谎言毒害了很多人，特别是围攻中南海和天安门自焚骗局， 让很多人信以为真，从而产生了对法轮功的恐惧和厌恶。 B. 受假象麻痹，中共一直封锁消息，粉饰太平，灌输所谓岁月静好的虚幻，让很多中国人自我感觉很好，不知真善人是法宝，背对真善人意味着面向大难走。 C. 名利至上，在中共败坏道德的长期误导和洗脑下，很多人，包括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和贪婪中国市场的海外政客、商人，忘记了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以为有钱就有一切，所以不知不觉中否认了神，背弃了道，突破了神给人类规定的道德底线。 D. 被恐惧束缚，出于对中共的恐惧。我们大法真修弟子都深谙，法轮功和每一个人都有关系，迫害和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真善人是生命得救的保障。在此，我们邀请全世界有评述特长的大法弟子积极响应明慧网议论文的征稿活动，共同在法证人间的真相大显之前救度更多的世人。以下是一些有针对性的话题，建议围绕这些话题撰写评论。一，论在一个打击真善人的社会里，人人都是受害者。二，真善人不但无罪，反而使受益者众多。论共产党为何要掩盖法轮大法好这个事实。三，如果说六四起到了让中国知识分子失去信仰、放弃社会责任、甘愿下海捞钱的作用，那么这场对真善人的迫害又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恶果？四，论科学无法证实神不存在。五，论人生的意义、终极目的。六，论如何找到神迹、神的存在。七，论为何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能让许多人在疫情和其他危机中绝处逢生。八，论真善人对心灵、家庭、社会的纯正作用。九，法轮功学员为何坚持讲真相而不肯躲在家里自己练？法轮功学员为何要揭露共产党，劝人退党？十，从法轮功使人绝处逢生的实力看信仰的力量。十一，信仰到底是什么？迷信的含义是什么？十二，人怎样才能修成神呢？征文细则：一，主题明确，论点、论据、论证清晰，文章类型明确，在议论型、什么型、为何型、如何型中选一个类型。一，有限的字数阐明有力的论点，单篇文章的字数建议在1500字到3000字之间。二，请认真填写作者姓名，大陆学员可以用化名，居住国家和城市及联系邮箱，大陆学员可用明慧站内信箱，海外学员请一律用海外信箱。文章应该是原创，一稿多投不予考虑。三，投稿平台https://www.minghui.org/mh/contact-us.html。 投稿时间从即日起开始，到纽约时间2022年5月1号下午5点结束。入选的优秀评论文来稿将在明慧网上陆续发表，并选用到各类明慧真相期刊、杂志、画册、书籍中出版发行。投稿文章一旦发表，版权归明慧网所有，投稿者自动放弃版权。明慧编辑部，2022年1月15日。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听师父的话多救人》，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4日。有一天在路边，有人老远就跟我打招呼，原来是以前跟他讲过真相的人。他说，姊妹，你以前跟我讲的那些，我不是真的相信。疫情期间，我在家好好琢磨你说的那些事，现在我真的明白了，大法是救人的。 后来在马路上又遇到了我，他说，我可找到你了。我说，啥事啊？他急切地说，我这儿有两个三退名单给你。原来他女儿就在北京疫情区，当时那里的疫情相当严重，他劝他女儿和他老父亲退出协党党员，他们一开始很顽固，反复劝说也不退，最后他急了，说，你们要活命还是要协党？要活命就要退出来。最后都同意三退了。我是1996年得法的老弟子，20多年来在师父和大法的看护指引下，像个幼小的孩子在慢慢地茁壮成长起来。下面向师父和同修们汇报一下自己在讲真相救人方面的体会。一、坚定正念，感受神奇。96年刚得法时，一天早上3点多钟去练功点的路上，看到一个女人在路上晃晃悠悠，边走边哭。我看着她的背影，心想，人迷在大染缸中，不得大法，不知生命的真正目的，多苦多可怜啊！我一路默默地流着泪，感到当人一生为七情六欲活着，实在太可怜了。那时就暗下决心，师父啊，我今后尽全力弘扬法轮大法，让人们知道生命的真正意义。99年迫害发生前的几年中，我把自己的全部业余时间用来弘扬大法。在我心中，人世间唯有修炼大法才最重要。那时隐隐地感到时间很紧迫，只要是赶集，不论是大集还是小集，我就和其他学员在集市上练功。那时我是家庭妇女，在家照看孩子，有要学功的晚上上门教功学法。虽然很忙碌辛苦，但是在佛法修炼中，我觉得这是人世间最有意义、最值得全力做的一件事情。在弘法过程中，师父不断地加持鼓励我。记得有一次是冬天，到外乡镇组织新学员学法。一天结束后，我回到家中打坐，一坐就定住了，眼前出现了一尊大佛，大佛身体周围闪烁着金光，我明白是师父在鼓励我，让我更加精进。1999年425后那段时间，练功点每天早上都有人骚扰，要么抢录音机，要么抢横幅，学员们每天都是顶着压力去练功点练功。那时候只要一练功，我就会入定，练第二套功法站桩抱轮时，觉得整个人都飘起来了，双脚踏着云朵，人在空中飘着，那美妙舒服的状态用人间的语言无法形容。练进功时，有时定住之后，整个人会不断地变大变大，大的好像没有边际，整个鼻子变得很粗很粗，鼻孔也变得老大老大。练第四套功法时，能量流在推着双手走，看到雪白的能量，白的像飞机拉线一样围绕着身体转。二、坚持讲真相，众生钦佩。1999年720大法遭迫害后，修炼形式进入了新的阶段，大法弟子反迫害，讲真相，救度众生。我和其他大法弟子一样，两次走到天安门为大法说公道话，而被610警察送进精神病院迫害，后来转入讲真相救度众生。开始时自己怕心很重，在自己家的楼洞里发放真相资料，手腿都打颤，有时拿着资料半天，一份资料也不敢发，回家后心情沉重极了。逐渐的，我意识到学法不够，空间场不干净，我就开始抄法、背法、发正念，加长练功时间。慢慢的，就觉得自己怕心小多了，就经常骑着自行车，带上干粮、 真相光盘、小册子，往乡下跑，面对面讲真相、送资料。那时候常常在路边吃中午饭，有时候天空中飘着雪花，走一趟大约四五个小时，每周跑两三次。就这样，无论严冬酷暑，我都默默地坚持着，走出了自己证实法的路。乡下人很朴实善良，很热情，有人送给我大馒头，有人叫我进家暖和暖和，我都一一谢绝了。其中有一个在路边晒麦子的老农民说，好久没看见你们的真相光盘了，我太爱看大法的真相了。然后关心地问我，你吃午饭了吗？到我家吃吧。我说，我兜里带着干粮呢。这时老农民带着钦佩的目光说，这个世界上我最佩服的人就是你们的师父，教出你们这样善良的好人。我听了心里暖暖的。2003年我试着在市里讲真相，一次遇到一个小伙子，看上去30岁左右，骑着自行车。我走上前对小伙子说，哎，小伙子你好，送给你一个片子看看。他停下来打量我一下，问，什么片子？我回答，是法轮功的。他平静地说，我看过你们的小册子，共产党对法轮功迫害得太惨了，我非常同情你们法轮功，很想跟你们站在一起，可我又不敢，怕被迫害。我听了很感动地说，小伙子，你能有这颗正义之心就行了，神看人心，你会得福报的。在和世人接触中，我能感受到他们的淳朴善良。九评发表后，随着学习师父的新讲法，我更加认识到救人的紧迫，心中常常勉励自己，不要懈怠，抓紧救人。有一次坐公交车回老家，车上有20多人，上车后我就跟周围的人攀谈起来，讲当前国内国外的形势，讲中国的传统文化，隶属中共的罪恶，迫害法轮功，天安门自焚真相。人们都默默地听着，点着头。其中有一男士讲，你一定是大学生，说得有理有据。我说，我不是大学生，真的不是。其他人说，你别谦虚了，不是大学生怎么能讲出这么多东西来，还文绉绉的。这时坐在司机旁边的一个女的说，你是练法轮功的，你是反党的。还没等我吱声，20多岁的小伙子就说，你家是不是有当官的，得了共产党多少好处，为啥这样护着共产党，法轮功得罪你了吗？整车的人都冲着他开火。这时我说，大家别这样对待大姐，大姐也是个好人，只不过是被政府蒙骗，不明真相。我又进一步讲了大法是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的道理。他不吱声了，一车人又恢复了平静祥和的状态。我一边说着，一边把带的真相资料发给了车上的人，并且给讲了三退。除了那个女的之外，全车的人包括司机都点头做了三退，感谢师父的加持，使这一车的生命都得救了。还有一次在老家的集市上，半个上午就退了45人，其中有一个年轻的半聋哑人在我面前比划了好几次，我也没当回事，以为他啥也不是。最后他急了，反复在脖子上比划。我问他，是红领巾？他连连点头，并写下名字给我，然后非常高兴地走了。我很自责，差点错失了有缘人。2017年，孩子结婚办喜事了，我和丈夫同修商量，咱们是修炼人，要把讲真相救人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从购物到举行婚礼，所有接触的人都是我讲真相的好机会，全部都做了三退。这年 我们自己开着车，拉着我老妈，也是大法弟子，82岁了，把我家所有能想起来的亲戚都跑了个遍，有好几家距离300-400里，把所有见到的亲戚都讲了真相，做了三退，并且有2人得法修炼了。2019年，我到儿子所在的大城市伺候儿媳妇坐月子，去之前跟儿子商量说，你妈到哪里都不能耽误讲真相救人，你少玩点手机，多干点家务，我就多讲真相救人。所以儿子就把大多数家务都包了，我每天9点收拾完家务后就出门讲真相，10点半回来做下一顿饭，吃饭后就学法练功。孩子出生前一周，我到儿子家，孩子出生时在医院里那个时间段接触的生孩子的产妇、陪护产妇的家人等有缘世人几乎都做了三退，5周下来劝退了99个人。3，疫情期间救人的脚步不停。疫情期间我也没停下救人的脚步，天天上午带着真相资料出去面对面的讲真相救人。在市场上遇到一个老人，跟他讲的时候，他说，法轮功讲的都是真的，这下真相信了，真的相信了。2020年2月底，我与丈夫回老家，带了20多个 U 盘和30本小册子回到村里，正好赶上村里卖地。我私下里和老少爷们儿一边打招呼，一边递上小册子，人们都像得了宝贝似的揣在怀里。我能感受到人们在疫情中的恐惧和期望，认识到自己的使命与责任。最后剩下2个小册子和1个 U 盘，正好碰上一个街坊妹妹在门口剁木头。我对丈夫说，把这个送给她吧。丈夫说，恐怕不值得吧，因她以前不听真相。我说，试试吧。我走过去说，大妹子你好，我这儿有份真相给你看一看，会保命的。这时候她笑呵呵地站起来，扑了扑手上的土，伸出双手做90度鞠躬，说谢谢，然后接了过去。我当时都惊呆了，众生在难中是多么渴望真相啊，我们要对得起师父的救度，对得起自己的众生，负得起责任来多救人，多救人。师父给弟子的太多太多，不止把我的身体给净化了，还教给了返本归真的道理。弟子今生得大法太幸运太幸福了，弟子无以为报，唯有听师父的话，做好3件事，修好自己，尽全力救更多的人。感恩师父，感恩大法。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申公豹这个角色》一文，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3日。前几天同修整理过期期刊时，我无意间看到了明慧周刊第1026期中的《申公豹这个角色》一文，读了以后非常的震撼。明慧周刊上的文章我是每周必读的，但是对这篇文章没有一点印象了。也许当时读这篇文章时，感觉申公豹扮演的这个角色与自己没什么关系，因而没有引发过多的思考，也没有查看自己的言行中有没有申公豹的影子在晃动。这几天反复阅读这篇文章，越发感觉自己在有些时间段里，在与同修相处配合的过程中，在人心指使下， 有些时候在有些事情上不经意间在扮演着申公豹的这个角色。提起申公豹，同修们都想到了修炼人绝对不能有妒忌心的这个话题。师父已经把妒忌心当作严肃的问题，多次强调其严重性。师父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开示，这个妒忌心你可千万得去啊，这个东西可了不得，它会使你所有的修炼都变得松懈，毁了你，不能有妒忌心了。从法中我们已经明白了，修炼人一定要修去妒忌心，否则前功尽弃。可是在实际修炼中没有严格的要求自己，从而严重影响了自身的修炼，对此我深有体会了。近期一些事件的发生对我来说是修炼上的一个考验，这个考验就在验证我能不能像个修炼人一样，做到真正的向内找，不加掩盖，不加任何条件的反思自己的修为，以尽快弥补并归正。长期以来，不自觉地养成了一种自我良好、自我优越的观念，但言行上还表现着自己很谦卑，说的话有时还似是而非，这是在我清醒后才引起警觉的地方。狡猾，自己都察觉不到这个狡猾，同修们更看不出这狡猾来，还以为我很单纯，说来真是汗颜。除了这个狡猾，对自身存在的妒忌心这个问题自己是早有察觉的，但是没有严肃地去对待，致使这个魔性越来越大。妒忌心表现在常人中是无情无义，为了得到自己追求的，达到个人的目的，无论是亲人还是同事朋友，都可反目成仇，气恨终生。修炼人一旦有妒忌心，如果不下决心去抑制解体这个险恶的人心时，就要做出一些很不理智的事来，如背后说同修的不是，或者制造谣言，更甚者对救人的项目都敢去阻挡拆台等等。在我身上也有不同程度的这种反应，当时还意识不到自己的这个魔性，说着一些不该说的话，做着一些不该做的事。回首过去的一些经历，发觉自己不同程度上多多少少也在扮演着申公豹这个角色。追其自身存在的妒忌心的根源是放不下对自我的看重和感受，很执着别人的夸赞关注，实际上是对名的在乎。当得不到这些东西带来的自我优越感时，开始动念，动的是不正的念头，严重的说那就是邪念。看不到同修的闪光点，对同修横挑鼻子竖挑眼，指指点点等不良行为时有发生，却意识不到。在救度世人这么紧迫的时刻，一旦用心不当起到了干扰的作用，其后果是可怕的。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你们对自己做出的一点成绩很沾沾自喜，你唱了主角吗？你连配角都没唱上，有的在唱丑角，这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吗？申公豹感觉自己有本事有神通，看姜子牙既老又没有本事，因此申公豹不服气元始天尊安排姜子牙封神，因而干扰阻挠姜子牙，还险些把姜子牙给害了，有的修行人还被申公豹蛊惑断送了前程。在妒忌心的作用下敢于违背天意行事，这不就是逆天叛道吗？把执着不满带到同门弟子中，蛊惑欺骗同门，而使其站在自己的一边，合力阻挠神安排的事，不就在祸乱整体吗？历史中申公豹的角色就是起了这样的作用。申公豹的恶行被发现后，申公豹不以为然，一边向元始天尊发誓，一边继续祸乱，继续违背天意，继续助纣为虐，最后兑现了以身塞北海之眼的誓言。历史舞台上安排的这个申公豹的角色及其结局也不是偶然的吧，是在给正法修炼时期的大法弟子们的一个警告和提醒啊。师父在精进要旨坚实中说，在正法中有提高的，有下降的，有毁灭的，无论是神或是人及鬼，都将重新摆放从生存至全灭不同境界的每一位置。申公豹这个角色一文最后一段写道，正路邪路有时只在一念之差，修炼人妒忌心争斗心在，一不留神 一脚踏空当了把申公豹，磨了别人一下也是常有。越自觉有本事的人越得小心，最重要的是知道发现，知道修，知道改，不能忘了有法在制约一切。若一意孤行，越走越远，那搞不好真要当定申公豹了。可是这次若塞了北海眼，断无再上封神榜之理了。申公豹这种角色如果搁到今天，走的是一条绝对可怕的绝路。作者同修的这番忠告和提醒给我极大的触动，决意把自身空间场中存留的不纯正的败物连根拔出来，不再滋养助长它，同时写出来与同修交流，提醒与我一样人心重的同修也思考思考一下自己的行为，切莫走入魔道啊。转眼又是一年了，感慨颇多，回首着过去的一年，更多的是遗憾和不足。新的一年开始了，再三的在提醒自己正念起来，精进起来，做好该做的。以上是个人认识，如有不妥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1年台湾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我终于学会了向内找，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5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2000年得法的大法弟子。这次法会在同修们的鼓励下，我整理了得法这21年来在修炼中的一些心得体悟，跟师父汇报，跟同修们交流。第一部分，得法前的人生。我从小生长在淳朴的乡村，因为家里贫穷，小学毕业后不能再升学，只好外出工作。结婚后我仍然需要工作维持生活，但心中想要读书的梦想依然狂热。在先生的鼓励下，我再度进修，从初中到高中一口气读了6年。求学期间成绩总是名列前茅，所以很受老师与同学的喜爱。回想得法前的人生，不是拼工作就是拼学业，虽然如此忙碌，但心中总觉得好像在等待着什么。第二部分，有缘得法。有一天，一位练法轮功的朋友来问我要不要练功，还拿一本书要给我看。当时我觉得我这么忙哪有时间练功，但是这位朋友很有耐心，每次见到我就邀我去练功，我都以工作忙碌为借口，一直拖到半年后我才决定去买《转法轮》这本书。没想到当我打开《转法轮》，看到师父法相，我就开始掉眼泪，一边读法一边流泪，甚至痛哭出声，心里有一种很强的念头，这就是我在等待的。这时我明白了，我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是什么，吃了这么多的苦就是为了得这部法。第三部分，当辅导员的考验与责任。10多年前我是练功点的辅导员，当时我们的练功点有很多是新学员，所以考验特别多。有一次同修在练功点上发生矛盾，一位老年同修觉得他受到委屈，就大声哭起来。这时公园里的人都朝着我们这边一直看，那个时候我心里很紧张，认为这位同修这样的举动会让人对大法不理解，因此就对他起了不善的念头。回家后我赶紧拿出经书《法轮大法一节》，
把经文、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建议又学了几遍。师父在这篇经文中说，那么作为一个辅导员，大家想一想，你组织一帮人在练功的时候，你的责任是什么？从师父的法中我明白了，当辅导员是有使命的，同修之间有需要协调的就应该尽量帮助，不应该对同修有任何不好的想法。还有一次我忙到晚上8点多才吃饭，吃没几口同修就打电话给我，说他身体很不舒服，要我立刻去他家读法给他听。因为这位同修不认识字，学法是有困难的。虽然我在吃饭，但是我想到师父教我们要修成先他后我的正觉，我立刻把饭放下，赶到同修家读法给他听。同修听完法说他好多了，要我赶快回家，因为已经很晚了，我回到家已经10点多，我才继续把饭吃完。当时我心里没有任何埋怨，因为我知道这是当辅导员应该尽的责任。当了几年的辅导员，后来就专心带着学员做打电话讲清真相的工作，练功点的辅导员就由其他同修来担当。第四部分，开创打电话讲真相环境，与同修共同精进。回想当常人的时候总是忙忙碌碌的，现在我明白了，原来得法前在常人中积累的打电话工作经验，就是为了今天救度众生做好准备的。有了这些经验与锤炼过程，我很快的就能上手用电话救人，所以当时我选择加入电话组，直接救度大陆众生。在打电话的过程中，时常被电话那边的人骂，什么难听的话都遇到过，但我经常心中只有一念，他骂的不是我，我是来救他的。有一次被骂得很难听，我还是耐心地跟他说，大哥，请您听我讲。他还是继续骂。我说，大哥，我们可能是哪生哪世约好，在这个时候您叫我来唤醒您，您才能得救。现在我照约定来了，大哥，您一定要赶快退档才能得救。大哥，我真的是为您而来。我边讲边哭，此时我发现对方不骂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在说。最后我听到电话那头温暖的声音说，好，妹子，我退了。打电话直接面对众生，可以锻炼自己更有独立性，除去很多的怕心。当时我看到一些同修，包括老年同修，很想参与救人的行列，但都不敢说。我因为有了当辅导员的经验，就主动去问问同修要不要来参加打电话。很多同修都说他们不敢讲，也不会讲。我就鼓励同修，我们一起学习打电话，共同精进救人。当时有个基地可以用，我就把人员分成两边，一边是已经会打电话敢讲的，一边是还不敢讲的。我跟同修说，敢讲的请到隔壁有计算机这边，还不敢讲的请暂时跟在我后面听我讲，等大家有信心想要打电话的时候随时都可以打哦，这样好吗？同修都说好。我深信同修只要有了这个环境，很快就会成熟起来，各自发挥法力子的功能，兑现他们救人的使命。经过一段时间的互相学习，彼此交流，大家也都渐渐地敢讲了，不再害怕打电话讲真相救人了。第五部分，参与神运票务工作的修炼过程。有一年神运推广团队的同修打电话给我，要我担任台中票务中心的窗口，这让我感到万分的荣幸。我问同修说，我不是读会计的，可以做吗？同修说，你可以的。我正念升起，心想，这一定有我要修的地方。我告诉自己，不要害怕不会做，不懂的再请教同修。于是我就接下这一任务，跟在同修身旁，边学边做。 在这里我经历了层层的锤炼，内有票务团队给我的考验，外有广大卖票同修的声音。在学习票务的过程中，我发现一些问题需要调整，就征询了另外一位负责票务窗口的意见。他说要和大家一起讨论，于是票务团队就一起开会，我负责把需要修正的内容列出来，再一项一项的征询同修的意见。在开会的过程中，同修有反馈，但并不热络。开完这次会议之后，参与票务的同修就不想来票务中心了。有一次我到办公室的时候，电话响了，没有人接，我赶快接电话，是要买票的。我拿记录簿把客人要买的票记好，对方说等一下就要来拿票了。这时出票的同修还没来，另一个票务也不在，我得学习出票。在场其他项目的同修看我不懂电脑就教我，我用笔记一一记录出票怎么出，换票怎么换，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把它记好。票出好了就赶快去审核，等客人来的时候，我票已经准备好了，顺利的把票交给客人。还记得有一次出了150张票，那时压力很大，怕操作错误，我一再的检查有没有正确，眼睛一直盯着电脑，嘴巴不断的念着票价与张数，心跳越来越快，手不但发抖也冒汗了，紧张到脑筋一片空白。这时我想起了师父的一段法，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说，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我的手就没有发抖了，我告诉自己不要紧张，有师父在看护着，我只是肉身在配合而已，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终于顺利地把票出好了。经过了这一次的事情，同修要我向内找，为什么大家都不想来票务中心。我有找自己，但我还是找不到。这时我想到师父在新西兰法会讲法中说，我想这都与你修炼有关系，不是帮你消业，就是帮你提高心性，所以你得正确对待。于是我打电话给每一位参与票务的同修，告诉他们我的想法，我是来修炼的，不是来当头的，如果有做错或不会的地方，请大家多承担，我该把关的我会遵照原则，没有太大影响的就可以通融。协调的过程中，我也找到了自己有怕这怕那的心，所以整个票务中心才会出现紧张的情况。合作中或多或少有些碰撞，毕竟是修炼人，大家也能从中查找自己的不足，我们还是手把手的继续往前走。另一方面，由于每年神运票务做法都会有些调整，因此广大同修买票和付款的习惯也需要跟着改变。然而有些卖票的同修不能全然接受，这让我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呢？票务中心有什么修正，大家跟着修正就好了，怎么对我这么有看法？我常常觉得很受伤，很委屈，每天都哭着来，哭着回家，心想，我只是要来修炼救人，为什么要受这么多委屈？我没有修炼的时候是人见人夸的，很少听过有人嫌弃我的声音，怎么这会儿做的是没薪水的工作，反而被糟蹋了呢？百思不得其解，越想越难过。还记得有一次演出结束后，有同修要来退票，我没先理解同修卖票的辛苦与需求，我觉得很在理的跟他说，我都有按照时间公布退票换票的细节，我非常坚持已经演完了不能退票，结果与同修起了小冲突。当下我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清醒》一文中说，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这时我才悟到， 是师父利用这种形式来点化我，让我看到自己有隐藏很深又很顽固的争斗心，得理不让人的心，没有宽容的心，借由这个事件把它暴露出来，修掉它。转眼过了几年，卖票的同修也渐渐的能理解，调整是为了售票系统随时保持真实的出票情况，让每一位众生都能如期得救。此时的票务中心也已运作成熟，而且越来越专业化，所以由更懂科技的同修接任票务窗口。第六部分，向内找，挖到执着心的根源。修炼了这么多年，总觉得还有很多心没有找到。与同修交流时，发现自己并不是真的懂得向内找。有一天我在背《精进要旨三》中的经文《越最后越精进》这一篇法时，我背道：一个人在修炼中会有很多关要过，造成的原因是从人出生以后，就在不断地对人类社会认识中产生着各种各样的观念，从而产生执着。我就开始向内找自己的执着是什么。我先从修炼前的部分找起。从小我就一直被认为是很优秀的孩子，这使我有了欢喜心、被羡慕的心、高高在上的心、自以为是的心、显示心，什么心都有。我都不知道我有这么多的心，应该还有，我再继续找。瞬间发现，这些心聚集在一起，形成了很顽固、骄傲的心，它让我全身充满了傲气。我终于找到了我的执着心的根源，它就是骄傲心。一直以来我就觉得我怎么都修不出慈悲心，原来就是被这一生所积累的骄傲心给抑制住。当我找到执着心的根源时，瞬间我的心很轻松，这是从没有过的感觉。这使我体悟到，要改变别人就要先改变自己，唯有自己修好，一切才会好。此时我发现自己终于学会了向内找，这个法宝我终于会使用了。叩谢师父慈悲救度，赐给弟子向内找的法宝，在修炼路上一路保护着弟子，不断地点化为弟子承受的一切，让弟子有重生的机会。在这21年的修炼中，弟子才能破除迷惑，走过一关又一关的考验。以上是我的修炼心得，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中土情怀》。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